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如果各位看到今天的主题啊，那就会知道我们九点半跟十一点半呢，都有一个相似的主题，就是我们会讲到夫妇关系。那么在这一堂里面，我是讲到丈夫要怎么爱妻子。那下一堂呢，慧君传道会讲到那妻子怎么顺服丈夫。所以在这一堂里面呢，我们弟兄们真的要打开耳朵好好听啊，这是为你们讲的，盼望你们一边听一边检讨，也祷告自己从神所得到的这个荣耀的丈夫的职分。那么妻子呢也要听，但是听的心态要不一样啊，不是帮丈夫听啊，那乃是听了之后呢，要祷告怎么用你们的顺服来帮助丈夫成为一个这样的男人。那我们开始了哈。那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其实各位，我们男人学爱妻子不是这么复杂的事情啊。我看现代社会里面，尤其是在这个社交媒体里面，有时常常看到你夫妇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插曲的小片段啊。有些男人就做了一些视频说，哇，爱妻子真的很复杂啊。我们男人是这么简单这么直接的，女人是很复杂的啊。那就看了这些短片的很多的男人呢，可能就感觉到很贴切啊，因为实际上在自己的夫妇生活当中呢，跟妻子常常有小插曲啊。所以很多男人说，我们男人是很简单的，我们要的东西很简单的，女人啊要谈啦，要理解啦，要哄啦，要怎样很细致的对待她啦。其实呢，我觉得各位，这种片段呢本身呢，各位少看哈，因为这种片段呢无形当中有一点贬低了神造女人的优美和尊贵啊。那其实很多时候男人觉得女人复杂，是因为一直在以自己为标准来看待来认识女人，不是从圣经所告诉我们女人是怎样被造的来认识他们。当圣经告诉做丈夫的要怎么爱妻子的时候呢，这里面就已经把很多的女人被造的原理就带出来了。那首先各位，我问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弟兄说什么？你的妻子是神为你造的独特的帮助者。所以如果他是许配给你的独特的帮助者，第一先决条件是你要认识他，因为他对你来说是独特的，是神许配给你的，所以你对他一定要有一个独特的理解。你说，不是啊牧师，我的妻子每次说你不懂女人，你不懂女人啊。各位，其实呢他讲这句话是因为你不懂他，你们听得懂吗？他不需要你去认识全世界的女人的女性，那其实全世界的女人，每一个女人都是独特的，她们的信念是独特的，每一个女人的个性都是独特的。但是呢，如果神把那个女子许配给你，她是怎样的人？她的生命、她的信念、她的个性是怎样的？所以你要认识她，你要走进她的世界，你要认识他心灵的深处。各位，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各位，这个是一个认识的观念，这个认识的观念就是神从起初就给我们。这亚当认识他妻子，第四章对不对，亚达那句话，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各位，圣经里面在新约讲到神跟他子民的关系，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独有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啊，你们要注意听。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跳跃过这个认识的过程，因为已经好像生活很久了，我好像很了解他，但是其实你对你妻子的认识就停留在一边。有时候女人呢， 像男人要求啊，你给我什么啦，物质的东西啦，买花给我，带我去吃啦，带我去玩啦。其实这些东西他要的是什么？那男人怎么，哦，他喜欢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对，如果他不喜欢你，他不会喜欢你送他的花的，对不对？但是他要你对他的认识。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怎样会开心吗？其实要的是一个认识来的。你也，我告诉各位，我在辅导很多夫妻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就是因为丈夫呢已经没有要继续追求多认识自己的妻子，愿意要多聆听他，知道他心灵深处的那个光景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少之后呢，妻子就说，哎呀，算了啦，跟他讲他也不懂的，然后呢就要求很多物质方面的东西，那就这些东西，以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其实这个是对整个婚姻呢非常不健康的。所以在你要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对他的聆听是很重要的。那你他要跟你讲很多的心事，你总是回避，你不想多听，你觉得很复杂，你不想去想他现在他的倾向，或者他心里面的挣扎的地方，然后呢很想在那个地方跟他分享。各位，你久而久之呢，这个婚姻关系呢就越来越冷淡。然后呢就是我们有孩子这样就好了啊，物质的方面有够这样就好了。其实这个并不是上帝所造的一个荣耀的婚姻了。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先做男人的要理解这方面。当圣经说他比你软弱，所以你要按着情理与他同住的时候呢，各位，这里所说的情理啊，其实原文是知识，知识，你对你女人的知识，其实要讲的是这个，你对她的认识。她比你软弱，可能比你情绪化，比你更容易主观，比你更容易受试探，就一句话，软弱。但是呢，你要怎样与她同住，你要以认识她那个独有的女人，上帝赐给你的认识她的那个知识来与她同住，与她相处，对不对？所以你要最了解她，所以他才会依靠你，他才会信任你。所以这个是大前提了啊！认识，你爱妻子的根基是在认识上面。你越爱彼此的夫妇，是越认识彼此的夫妇了啊！那各位，在这个序论里面，那我先讲这个认识这方面的哈，特别丈夫要一直要认识自己的妻子的，这个是他最渴望的一个地方。但是另外一个呢，当我们讲爱妻子的时候呢，我在这序论里面要谈的有一些我们丈夫常犯的错误啊。虽然我们知道要爱妻子，怎样的爱啊，大概这样爱，但是其实呢，你不深思你心灵里面对他的那个爱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话，你不深思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犯上在爱妻子的一些错误。那我就提出四样好不好？那第一样呢，我发现丈夫爱妻子呢，你要知道不是单单依从妻子的意思性。那很多丈夫呢在这方面失败，就是在于他什么都听妻子的，包括很多属灵的事情，很多信仰的抉择的事情上都受他影响。神嘱咐你要带领他，不要受他影响。当然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那耳濡目染，天天听他所埋怨的东西，天天听他的情绪里面所讲的话，那这些是会有的。但是你要记得，当你成为他的丈夫的时候，你是成为他的带领者，你有带领的职责在先。所以他情绪受伤糊涂当中带出来的有一些观点，你全部接受，最后呢要负责的是你。因为你接受那些意念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做错有一些决定，你会看错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可以参考你妻子的观点，因为她是你的一个帮助者，她给你另外一个观点。但是你需要为自己祷告，你祷告之后呢，你之后你要做出最正确最合乎神的心意的有些决定，这是第一点。所以呢，我在讲爱妻子不是这样依从他的意思，就依从什么都依从他的意思行，这个就是爱的。第二个错误是什么？爱妻子呢 也并不是说丈夫不能比妻子呢更敏感更细致、或者更有感情、我看现在的男人很多比女人更细致、有些男人呢比太太的感情更丰富，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呢，丈夫都哭到不能，太太都没有哭啊，那也有这样的事情，也有。那这不一定不好，那这个男人有感情丰富就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感情丰富跟情绪化是不一样的。那你感情丰富，但是不要落入比妻子更情绪化到你失去理智。那你遇到问题呢，你要懂得靠主。保守一个很清晰的判断，以坚强的心智来带领这个家庭。那你要带领的人，你失去理智的时候呢，往往你带领不下去的啊，所以你就是直接会反应，用情绪来反应，所以就是不对的啊。所以呢，细致、感情丰富，这是一种个性啊。但是你个性的那个美好，你要善用，那个罪性所影响这个个性所带出来的那种软弱。你要避免、这个方面。第三呢，丈夫爱妻子呢不是怕妻子，这句话很重要。很多丈夫没有问你到底是爱他呢，还是你是怕他的情绪。我告诉各位，当你们做丈夫的怕妻子的时候呢，你们根本没有冷静为他灵性的进展甚物性的进展、来设想。就担心等一下他又来了又情绪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不懂得向他解释，你看有些事情或者看人的一些观点，那么怕妻子的丈夫就往往就是落入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妻子情绪一来到的时候呢，他就招架不住了你一直情绪来，一直说我，然后呢，忽然间这个丈夫变成一个熊的狮子，哇，起来就吼他，对不对？就血气来这样反映这个，其实呢，这个就是你的 bipolar 就你们两个嘛，你的两极，对不对？一方面怕不要讲啊，孩子不要纠正，然后让他继续这样在误解，在情绪当中，一直这样讲，然后呢，到最后呢，你就情绪也来的时候呢，这个是绝对不是很健康的一个夫妇关系，这是从一个怕带来的，怕是不对的。因为圣经明明说爱你什么没有惧怕，对，你怕的话你根本没有真正的沟通，没有把心里面所认为的东西真正的说出来，你只是在担心踩到地雷所以呢不要踩到地雷，那这样的夫妇关系不好。我们做丈夫的有职责要保护妻子，不是怕她的情绪。那各位，当然女人有很多种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但是每个妻子不一样，有些妻子呢，特别我跟各位说受伤的时候情绪来的时候呢，有些妻子是收东西的，收东西，对不对？她不愉快不开心的时候呢，她就收在心里，所以她的情绪是你可以感觉到她里面的低沉自哀自怜受伤这种东西。那有些丈夫就招架不住，让他不要管他，三天就好了就这样，你就睡觉很舒服这样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就越来越受伤，就是抑郁就开始来，对不对？你没有保护他，你没有在那个事情上要分担他的痛苦，他的忧愁，没有想要分担，只有用很容易的方法。其实你这样是让你的妻子呢受仇敌的暗示，因为他的个性已经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这方面的软弱来的时候呢，你没有保护他。另外一种妻子呢，是一不开心，哇，就是要发泄，对不对？那这个有些人丈夫真的怕这个的，但是呢，他就一发泄的时候，你没有快点保护他，要开导他，让他冷静，就是让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也不对。那久而久之呢，形成了一种体制，可能他结婚以来之前就是这样，跟你结婚之后，你没有帮助他。那没有开导他的时候呢，你发现他每次这样做的时候呢，过后很丢脸，那过后很羞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做丈夫的是认识自己的女人，然后呢，知道要怎么保护她，那也知道认识她的个性，她是什么种，对不对？ 那这个方面呢，请大家祷告啊。那我们不要单单按着自己很自然熟肉的反应，因为我们也自己要寻求自己的舒服。但是你要做一个领导者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知道的就是不舒服了，就是不是靠方便，你要很多东西要深思，要观察，你要观察，要细看你的女人，对不对？她的整个属灵的光景，她的什么理念在影响她，什么暗示在影响她，这些东西呢是你要观看的东西。所以丈夫不属灵的话，就是很容易就落入那种世界人很自然的说、哦、那种爱，那种很自然的爱，其实很多是自私的爱，那给自己方便的爱，根本不能叫你的女人得医治，提升她的灵性，提升她的悟性，那没有办法这样做的， 那你的婚姻的价值就不大了。第四呢，爱妻子呢，也当然我跟各位说，不是强逼她做你认为好的事。各位，你强逼她或者你过度的使唤她的时候呢，圣经说是不对的。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不要苦待妻子，你的话是一直使唤她，很尖锐，很挑剔，哇，为什么这样，家务这样，为什么做到这样，这些东西啊，或者有些你认为很好的东西，来，你要跟我一起去做。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就要强逼她的时候呢，其实她对你慢慢她的爱就转为怕，你们听得懂吗？爱转为怕，不要让你生气就好啊，那这样就不好了，不是出自一个很自愿希望你好，希望你开心的那种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可能比如说一个妻子不喜欢运动，哦，那这样不健康，对不对？那你很喜欢，很喜欢，每天抓着他，哎，跟我去，对吧？你呢，要懂得向他解释。然后呢，你喜欢的，你愿意他好，你要懂得影响他。强逼跟影响呢，是一线之差，但是带来的果效是完全相反的啊。所以以上是你爱我们爱妻子常常会犯的错，那这是领导的错误 wrong leadership 啊。我是从负面的开始讲啊，那现在我们来到圣经，从正面的开始要讲啊。那我们大家一起翻开以弗所书五章。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啊，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给我主婚的时候也是用这处的经文。那这个经文里面呢，百读不厌，但是你很多的奥秘呢，是看各位真的有没有参透。第五章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他谁不知道，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下面的句话很重要，怎样爱？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能做到这个的有多少？要用，那基督怎么爱教会？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呢，基督爱教会为他牺牲，那基督爱教会也怎样成圣他，那用水用道来洗净他，可以怎样把他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呢，基督为教会的整个祷告是在这边，为教会的牺牲，为教会的付出，为教会的代求，就是跟他的成圣有关系。原来这荣美的这个教会啊，那要他成为真的活出这个荣美。那现在用这个例子也跟丈夫，那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照样啊，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我们最爱自己，对不对？丈夫很容易爱自己，爱自己是不用祷告的，很自然的啊。那各位，这是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罪性所带来的。那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因为你跟他成为一体。第十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十二节，一起读，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各位，在这一点上呢，保罗首先要讲到夫妇关系的时候，他先带出这个婚姻一个荣耀的意义在哪里，就荣耀的意义。各位，我们每次想到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哦，两个人相爱，或者基督徒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使命。其实还主要还不是这个，我们看以弗所书就看到是什么，其实婚姻是要带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所以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地上他的整个的服事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婚姻是多么被重视的？我们主耶稣出道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哪里？迦拿婚宴，对不对？人的结婚。然后主耶稣的服事的尾端是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心腹而死。各位有吗？为自己的心腹而死，他升天之前我必定要再来，我要得着我的心腹，有没有？所以其实呢，我可以说这个婚姻是一个历史性的强调来的。人的婚姻本是神起初为人预备的，不是因为人的什么习俗风俗所带来的东西。你们先要明白，婚姻起初是神所设立的，但是整个历史，人类历史的终结呢，是神的儿子跟教会的婚宴，有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地上婚姻的意义，如果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把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能带出来的时候，你的爱情多伟大什么东西，那个意义也不大，那个意义也不大。所以呢，在这点呢，保罗在讲到婚姻的时候呢，他先是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为主题来讲。那所以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他才谈到，所以丈夫要怎么爱妻子，那是怎样的爱，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是怎样的顺服，怎样才叫顺服。所以这一点都是以基督为基准。所以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牺牲的整个榜样就在这个地方了。各位所以第二点我要说的，各位我们都明白说基督为教会牺牲那这个基督为教会的牺牲，其实一句话来说就是拯救教会了，就拯救的工作了。那这个拯救教会，那为教会牺牲呢，听起来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念，对。但是我们一进到很实际地上的婚姻生活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难处。因为首先我们面对的一个，我们丈夫面对一个不完美的妻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妻子，我们做丈夫的每一次就说我们妻子不顺服我啊，什么这些东西。各位，那个是你相对的一些问题，你相对的问题呢，不要让它构成你不顺服神，你听得懂吗？那就不能一直每次说我的妻子不顺服啊，对，他不顺服的时候你怎么做，你怎么做，重点是这个基督会怎么做。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丈夫常常痛苦的地方是，不是我妻子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是有罪性，我没有像基督这么完美，我是自私的、软弱的、盲目的、无知的等等。所以我怎么带领自己的家庭？确实各位在爱妻子的事情上呢，我们做丈夫的有很多有限，起码结婚五年十年，你看回去你自己的人生当中啊，自己的在做丈夫的有些失败，这些东西都是显然摆出。但是你们要明白说，神把这个命令给我们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光景。你们懂已然未然吗？已然未然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活在永存的天国，我们还在地上，我们已经在神面前看为圣洁了，对不对？被看为圣洁，但是我们未然还是还有一些 罪的瑕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在这点上呢，没有一个丈夫是完美的。神把这样的教导给我们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不是要我们一步登天，但是呢，这样的教导那很重要。为什么？就是当妻子的软弱显出来的时候呢，丈夫不要愁苦，丈夫一定要问基督是怎么对教会的，一定要这样问，他是怎样为教会牺牲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哦，原来做一个丈夫啊的那个荣耀 是学习基督怎么爱教会，为教会牺牲的事情。从这个地方呢，你不但爱妻子，你也会体会基督爱教会的心肠。你明白？所以这个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做的，不然你地上的话，只有 Romeo Juliet， 哇，就是伟大伟大，就是只有在夸耀人的爱，人的爱最后结束是死亡了，你要知道，对不对？夫妇两个人多相爱，最后一个要先走的，所以是死亡是结束的，有什么伟大？那基督怎么爱教会的事情上，叫你做丈夫40年、50年好，叫你体会这个东西。当妻子越来越老，越来越没有那个外在的那个容貌的时候呢，你怎么喜爱她、疼惜她，为她牺牲、保护她？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下面就继续要讲下去了。所以呢，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来谈丈夫怎么爱妻子的。实际上从以弗所书五章呢，我提出三样东西，好不好？三样东西。第一呢，丈夫爱妻子的第一首要是什么？为妻子牺牲。为妻子牺牲。各位，丈夫，圣经说什么？以弗所书说丈夫是头。那我们每次想到头的时候是领导者，对不对？没有错，领导。那领导的第一个职责是什么？我们世界的人一想到领导，领导就是走在前面叫我跟从啦，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但是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不是单单这个先，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你做头的先为他牺牲。各位明白吗？所以呢，我们做丈夫的是为妻子和儿女的益处来领导家庭，不是把全部的专注力放在我身上，就是我 It's about me, It's all about me, It's all about what I want, 对不对？我们领导的错误是因为我没有遵照基督的榜样的时候呢，就是把注目全部放在自己，所以变成你自己越来越自私，自己要的就是对的，其实不是。你在婚姻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要的没有发生，对不对？你不想的常常发生。其实你先要懂什么牺牲。基督爱教会的榜样是这样，他一直把自己给教会，把自己给，自己给，给到最后没有东西给了，给到完了。各位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主耶稣的整个服事的人生，一直到他走到十字架上，流血流水，给到没有东西再给了。这个就是基督爱教会的一个榜样，也就是我们做丈夫呢应当什么，我们对妻子而对儿女的一个职责来的。在婚姻过程中，亲爱的弟兄们，不管我怎么受伤，不管我怎么受苦，不管我怎么缺乏，怎么的不够，怎么的渺小，我的职责就是将自己给予我的妻子，这是第一。各位亲爱的弟兄们，我讲的哈，第一，我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给予我的妻子，如基督为教会舍己。第二，为教会牺牲的意思是什么？为教会，我还在讲那个第一点哦，但是是第二的小点。为教会牺牲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第一是不管代价如何，你要把自己给。但是第二呢，你给为妻子牺牲呢，第二个就是你要成为他的保护者。你是一个保护者，你要绝对记得，基督在为教会牺牲的时候呢，但是你会看得出我们基督怎么对教会。如果有任何的仇敌来侵略教会，试探教会，引诱教会，基督是一定站在他的心腹跟那个仇敌的中间。各位有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做丈夫的，你一定记得有保护妻子的职责。你的妻子受试探了，你的妻子受到就是外在给他的那种压力也好，或者他里面出来的他的与生俱来的软弱也好，或者是外在不对的那种影响的时候呢，你绝对有职责要保护他。 那各位要保护 的这个角色里面一定需要勇气胆量和果敢。那你不能因怕事要坐以待毙，你绝对记得，所以保护很重要。所以刚才我说有时妻子软弱受伤的时候，糊涂的时候呢，不是跟他一起吃善恶果，你们记得这句话，你要保护他，这是第二。第三呢，在实际方面呢，丈夫为妻子牺牲是一定需要什么？要奉养他，就是说你要为他要喂养自己的家庭，这是做领导者的一个本分。所以一个丈夫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随心所欲呢，那不做正经事，绝对不是一个为妻子牺牲的男人。一个丈夫不需要赚很多钱，你们绝对记得这个东西，你娶了这个妻子，你一定跟自己说，那我无论怎样，学历怎样，我上班能赚多少，就这样的用这一切来为妻子。那然后你遵照其他方面，你遵照圣经的话语，那让妻子呢也能够因你这份爱，你这份的付出，他也自己能够会改变。可能他要求很多的，他现在放下他的要求。那你没有那个能力，你一直要给妻子做很好很好的生活，你自己很亏欠很亏欠，一直活在这样的光景呢，其实也不对。其实我们男人呢，我们该努力的，该尽心尽力的，我们做的时候呢，剩余的啊，你要让主自己在你的妻子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妻子。但是呢，妻子有时候呢不满足的时候呢，可能会说你，会埋怨你，那这个就是你会受伤的时候。但是我说什么，不管怎么受伤，不管怎样的受委屈，你不可苦待他，或者讽刺他，或者用血气对待他。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我顺便讲一句话，一个男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的整个的一个 character， 这个培育他自己的 那种性情，也尤其是这个责任在于父母。那父母亲在培育你的小王子啊，那个我们叫做男子啊，培育他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叫他学习怎么舍己。因为他长大之后，他要为他的女人跟他的家庭舍己。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教导他，你什么东西都惯着他，哎呀你好你是王子，哎呀你好你是王子，以后你要看他长大就变成乞丐。我跟你讲，他 长大的时候呢，最美的一个男人，最好最荣耀最伟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给的，能够给，然后受伤了也是能够给。因为他不是用情绪来做事情，他是按着他的职分来做事情，这是一个男人最能够做的东西。因为神造他的时候已经给他这个领导职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因为罪性削弱了这个东西，但是父母亲遵照圣经的话这样养育他的时候呢，让他能够慢慢长。不要学习，不要那种你孩子一长大，尤其男人有这种自尊心的时候呢，就是我行我素，随心所欲，谁能管我啊？这个像野马一样的男人啊，那他这样的男人一长大，他一定带给他所爱的人很大的伤害，不管是妻子，不管是儿子，不愿意牺牲的，不愿意付出的，不能受委屈的，受一点点伤跟委屈的时候呢，他反击力更大的这种男人，那他的婚姻会很多的问题。所以你说我们什么已经失败了，那你没有失败了，你被真理教导了，对不对？被神的道洗净了。你现在如果你有孩子，你有王子，你生了王子啊，那你要告诉他，这个王子的身份是什么？不是在家翘脚的啊， 那你是要在家学习什么叫舍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一点上呢，这是我给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第二，各位，所以爱妻子呢，首要为妻子牺牲啊，这个地方。那第二个呢，爱妻子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需要做一个男人啊，因为在某一方面，神已经把那个领导权给你，哪怕你信主的年日不多，对不对？妻子信主很久，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但是神在领导整个家庭是透过你的，也包括这个妻子，所以呢，你有职责要带领妻子，包括有时候呢需要纠正他。各位，其实这个领导里面除了牺牲，那你要知道说，这个男人呢，在带领女人的时候，指引她，我们一起走，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呢，他不愿意跟你走，或者走偏的时候呢，你的领导的那个能力就在这个地方哦，会受挑战，会受挑战。那个时候呢，你要怎么使他能够明白跟着你一起走？对，我再讲一遍哦，各位注意听。很多人，很多姐妹跟我讲过这句话。我们有哪一个女人不喜欢男人引导我们啊？他们每次讲这句话啊，其实女人无论怎样强悍啊，她是一定会愿意被带领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每次听一些，当然这些是无聊的话题啊，无聊的小片段哦、啊。有些女人就说：“我最喜欢的女人男人是什么？为我设想周全的哈，他约我出去哦，晚上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看电影，去什么什么，全部想好，全部安排好。之后呢，所以我最喜欢这样的男人的，我是很倾向靠这样的男人，不用给我们女人去心烦意乱去想什么东西了。你们明白吗？那么你每次会看到人讲这种东西的，对不对？他们只了解了一点点东西，那些东西有时候。”主要吃药的东西你们要分得出来啊，不要一听一个东西哇，对对对，这个很相关哦，因为我的男人就是没有，每次我要去哪里吃饭还要问他，那你就在那个地方受伤。这个呢，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主要。但是这种话呢，我们常常听到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说呢，姐妹是需要被带领，也喜欢被带领，也许所以他们一不被带领的时候呢，他们会很容易走错，想错，感觉错。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姐妹有第六感，你要知道的确有第六感了，但是很多时候那个第六感也会错的。那因为呢太细密太敏感，或者一受伤的时候呢，他想事情想人哦是不对的。我自己有妻子我知道嘛，对不对？师母无论怎样属灵哦，我会知道的，我跟他生活在一起，诶，有些东西呢是我很客观的会看得到，明白。但是呢，他忽然间在那个时候呢，他看不见，因为心里面有受伤有委屈的时候，就会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在一个婚姻里面，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稍微做弟兄的要有一点纠正自己的配偶，要纠正他。你跟他一起服侍带领他是很容易的，因为两个人如果看的一样一起走是 OK， 对不对？你开心我也开心。但是你跟他看的不一样的时候呢，但是他情绪来了，他很强烈的情绪来的时候，你要怎样 OK？ 其实我们应该要这样，不一定是这个情况，这个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人不一定是这样，或者我们还是有另外一个角度要看的哈。这个你要怎么跟他解释是很重要的，你没有解释这个东西呢，他的误解就越来越深，走不出来。那他的误解越来越深，就是说他一直在一些地方受暗示，或者在一个地方受伤，那个伤等一下又会回来。也就是说他在那方面的灵性没有提升，他在看有一些事物没有办法客观起来，他一直通不过这样的事情，通不过这样的委屈或者这样的伤害，一直通不过。 那你就会发现这些存留在他里面的以后也会影响你的婚姻的，也会影响你们这两个人的一个服侍或者跟众人在一起的关系。所以很多丈夫呢是没有想这个东西。你要知道，你带着你的妻子将来，对不对？你跟他一起生活，有一天你们两个人都要见主，他的生命的成圣呢，跟你怎么带领他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在这里，圣经二十六节，我再给你们读：基督为教会牺牲。下一句话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所以你没有纠正过你的妻子，总是依着他，惯着他，随着他，因为你爱他的结果呢，你就发现这个婚姻呢越来越难走，越来越难走。我跟各位说，到一个地步呢，有一天你发现，哎，原来我一直没有提升他的灵性的结果呢，有一天你吓了一跳，哦，他的整个的生命的一种价值观追求跟你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你要挽回你就觉得非常辛苦。各位，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鲜明的一个例子有两个。第一，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听从夏娃吃了那个禁果，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说，当神造男造女的时候，为什么神的程序是先造亚当然后赐福他，对不对？赐福他然后呢给他那个治理的权柄，然后还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他你不可吃那个禁果，然后再造女人带到他面前。所以呢，圣经是讲说把女人带到他面前，其实呢那个禁果，不可吃禁果的吩咐早已经给亚当。这个女人来到亚当面前呢，是要听亚当告诉他神说不可吃这个东西，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程序。神不自己跟女人讲，是让亚当跟他讲。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上帝尊重亚当的权柄，也托付亚当你要带领你的妻子，包括有一些真的不能走到的地步要警戒他的东西。那这个方面呢，亚当有责任，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他失败在哪里他就是妻子一影响他的时候。所以我上个礼拜说，你最爱的你的女人她因为自己的糊涂或者受伤，她做错决定的时候呢，你跟着她的时候，是你和你一家全部受影响。当神咒诅地，地受咒诅的时候，并不是说女人因为你吃了这个食物所以地受咒诅，上帝是说亚当因为你听从你的女人，对不对？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东西，对不对？地要因你的缘故受咒诅。那个整个很大型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亚当的错那是因为亚当的问题。你们了解吗？这个原则圣经有一些地方你细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是谁？是罗德。罗德和他妻子，当那个要灭索多玛的使者要到索多玛去的时候呢，你们发现什么？罗德在城门口。各位，如果你们读圣经了，男人可以坐在城门口呢，是相当名望才坐在城门口，对不对？所以罗德呢，到了索多玛这个地方，哇，开荒做生意发展生意，相当应该是成为相当不错有名望的人。所以跟妻子想必是两个人享受安居乐业一定是这样。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审判来了，对吗？所以这个审判来的，然后呢，天使跟他说，神要灭这个城。哇，罗德呢，就是不能，好像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意思是这样。但是圣经说，神怜悯罗德，所以那个使者就抓住罗德的手呢，就逃命吧，对不对？这个事情。然后他们逃的时候呢，那妻子呢， 就是回头看，可能是跟在后面或者怎样，然后忽然间就是变成一个眼珠。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怎样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是不是整个审判的硫磺来到人，妻子是一直不愿意走，很靠近索多玛，罗德是逃着去的时候呢，那所以这个硫磺的淋到，所以带来的那个整个热气的结果，所以整个人变成一个烟。但是那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各位，那个事情告诉我们说，罗德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跟妻子安居乐业、享受夫妇关系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妻子是一个爱世界，也跟世界，原来最后跟世界一起灭亡的妻子。这个是一个很鲜明的警告，来给所有不愿意要妻子的生命提升的弟兄。有时候当我们跟我们的女人一起生活当中啊，已经久了，我们两个人啊，一起有孩子，一起什么什么都你依我，我依你，你依我，我依你，这样走着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会有一个盲点，说我们没有去发现其实自己的妻子呢的生命爱主爱人这方面的事情呢没有成长，没有成长。其实有时候弟兄犯了这个错误，然后就满足于那个关系。所以当弟兄一起在前进，一起成长的时候呢，你要疼惜你的妻子，也不是去骂他逼他，但是你要疼惜他，疼惜他的生命，也疼惜他的灵命，对不对？所以呢，知道一定要帮助他，医治他，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从那种他与生俱来一直被捆绑的，或者很容易落入的那种试探啊，那种很不属灵的光景，那个地方呢，要帮他把他救出来。所以救教会的基督，对，也用水洗净教会，叫他成为圣洁。你们明白这句话吗？这个呢比较挑战。我跟各位说，我每次到台湾去的时候呢，我每次讲这些东西，有些姐妹就说，牧师你讲这个东西，我们台湾男人很难做的，都怕老婆的，男的讲这些东西纠正的，我当然，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叫你纠正你的妻子呢，不是 harshness 啊，不是苦待。所以第三点很重要，第三点呢，以弗所书说，你要保养顾惜你的妻子。基督用水洗净，但是他怎样要保养顾惜。对，所以保养顾惜呢，保养的意思原文啊 nourish up, 意思是养育，赐他健康活力。所以各位，这个是基督怎么成圣教会的观念，你要 nourish 啊，保养，你一定天天要浇水。为你的妻子呢，你试试看，你一个礼拜才跟他沟通一次啊，那你怎样保养？这个没有保养的意思了。你天天要给他浇水，不然他会枯死。所以丈夫对妻子的时候呢，是一个不间断、持续也很一致性的保护他、尊重他、疼惜他、注意他，也按情理对待他，那你才能在他里头叫他把他里面最美好的一面带出来。有些妻子呢，跟着一个懂得保养他的一个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们会看到这个妻子从一个很自卑的一个女人呢，慢慢成为一个自信，她开始会懂得发表她的意见、她的看法。以前是都不讲话的，以前什么东西都收在心里的，你就知道她的男人在保养她，明白吗？这个很重要的。有些妻子呢是真的以前原生家庭受过很多伤害，是因为丈夫懂得这样对待她的时候呢，从一个很忧愁的、不会笑的，就嫁给这个男人之后，开朗起来哦。那我们就会知道的啊，往往不是反面哦。所以保养是很一致性、持续性的，天天要做的啊，才不会有皱纹。我们姐妹们每次讲保养皮肤，对不对？保养保养， 你们是一天放一次还是一个礼拜放一次？当然是每天放嘛，对不对？你一个礼拜放一次啊，那个火车线慢慢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定的啊，保养的观念，赐他活力、力量，健康，保养。顾惜是什么？各位，顾惜啊 ，cherish， 原文是这个 ，cherish your wife， 一个是 nourish your wife， 一个是 cherish your wife。顾惜的意思就是照顾、安慰、赐下温暖。为什么要安慰、赐下温暖？你们有没有问过？因为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有苦难的世界，这个常常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有一次妻子会遇到一些失败啦、挫折啦、失望啊、难过的事情啊，就是因孩子的时候很难过啊，什么这样的事情会有的。所以妻子遇到这样的很残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需要安慰嘛，也不能冷落他。在那个时候你要赐他温暖，赐他与跟他一起担当他的痛苦。所以女人是这样的，所以有人担当着，没有这样辛苦的。有时候我的孩子有不听话的时候呢，我出来骂我的孩子的时候，给我的妻子是很释放的。他自己要面对，尤其是儿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自己要面对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的。我们做母亲我们会知道的，对不对？你们自己做母亲的时候，你们自己也知道，这孩子儿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你都不敢讲他，对不对？所以呢，丈夫呢，在这一点你要知道，在妻子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啦，各种的事情啦，或者有些妻子有上班啦，受到委屈啦，你丈夫是一定要安慰他，赐他温暖，那他就有一种依靠，有一种扶持，他心中呢不会一直存着那种受伤消极感，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姐妹啊，弟兄，亲爱的弟兄，我要这样说，这些是你们一定放在心中的。如果你们这个地方也做得不好，有软弱的，你这就是你要依靠圣灵的一个地方，因为神立你为头，一定会给你足够的能力。但是你要冷静下来祷告，寻求主。有家庭里面遇到很难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避开，你避开就是意思就是告诉你妻子是你来面对。你的孩子很难搞，避开去上班晚一点回来给孩子啊，就是你就是告诉你的妻子去搞啊。你孩子不读书什么东西，当然有时候你的妻子是很看重这个教的，我还是避开一点啊，这个东西。这种的心态本身你要致使他的，你这种心态本身是其实就是把那个难处那个重担放在你妻子身上啊。这一点啊，亲爱的弟兄们，愿主帮助我们啊，也记得啊，弟兄无论妻子用什么的话说你，不要以牙还牙。你以牙还牙的时候，他比你软弱，你就用凶暴或者讽刺挑剔的话尖锐的话来对待他的话，你刚刚受的伤是一点点，他受的伤是很深，你要记得啊，因为他比你软弱，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啊。那他比你受伤很深更深的时候呢，他是存在你里面，你是睡一觉明天就忘记啊，他就存在你里面，那以后你就发现你婚姻里面这些东西就会浮现出来。亲爱的弟兄，你说牧师这是经验之谈吗？我也可以说我们结过婚的人都应该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不能单靠经验，你要回到神的道来理解。那最后我因为担心我今天讲的东西好像姐妹还是都睡觉了啊，没有吗？姐妹好像很注意听，盼望不是帮丈夫听啊。记得啊，你要为你丈夫祷告，他没有像主耶稣这么完美。但是我最后要谈的东西就是，在我讲到丈夫的职责里面，我要带出一个大原则，就是婚姻的大原则，也是我们常常误解的。各位，这就是以弗所书第31节，你们看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各位，这句话什么时候听过？
婚礼的时候听过，对不对？从哪里开始讲的？从上帝许配夏娃给亚当的时候讲的，对不对？创世纪二章那个地方就讲了。这句话呢，是每一次我们在婚礼用的。这句话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话，因为圣经里面出现四次，四次讲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一定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个对这句话很真实的认识啊。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现在这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第一，人要离开父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多人解释出，哦，结婚了咯，搬出去住，离开父母。就是我们，你觉得圣经这里是讲这句话？你要搬出去住可以啊，那是你们生活上的一些安排，但是你不要乱解圣经。人离开父母就是搬出去住，不一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很多人呢，无形当中呢，读这句话的时候，哦，现在结婚了，离开父母了，所以可以忽略父母，冷落父母，只管自己的妻子就好啊。那各位有没有？哎，有一些年轻人也是，哎呀，跟父母住很没有自由啊，等下给他讲啊什么啊，所以我们就搬出去住。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人结婚要离开父母，就得用这个来解，这个是你的私欲，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先很严谨的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哦。圣经从说离开父母，圣经从来没有给结婚的人这个特权来不孝敬父母，那或者用这个 为借口来离开他们。其实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要说，结婚的人，你离开了一个你原生以来的一个血缘关系，最亲的血缘关系，父母生你了，对不对？你身上流着他们的血，这个亲情血缘关系伟大不伟大？何等伟大，对不对？是一生断不开的。但是现在你从这个关系进入了另外一个跟父母完全不一样的关系，跟另外一个女人，你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家庭，二人成为一体。你跟父母无论怎样相爱还是二人，现在你跟另一个关系成为一体了，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这个，所以这个是性质上的不一样，跟先前的关系比起来，那个父子关系，现在夫妻关系在性质上是一个全新的关系来的。所以各位先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的主要意思你先理解，并不是说现在结婚了一定要搬出去。你搬出去，可能有一些父母一些夫妇觉得，我们既然已经成为一体，要过一个新的人生，要体验新的生活，对不对？这是可许的，也好的，所以我们自己经历这样认识彼此，跟彼此相爱，所以呢搬出去。但是如果愿意跟父母一起住，也不是圣经反对的，也更不是违背圣经的。你们要听得懂这句话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人很多觉得，哎呀，跟父母住好像没有离开父母，这样没有离开父母，不是啊，这离开父母。所以呢，那你反而，我要跟结婚的人说，你反而你对离开父母的这个认识呢，叫你要明白说，这不是给你借口不孝敬父母，反而你结了婚，你甚至有了孩子之后，你更能够领会以前父母养育你的那个辛苦，有没有？你会想到，你看到你现在孩子不听你的话，你想到你以前多么不听你父母的话，那个时候，所以你更爱你的父母亲，更懂得孝顺他们才对的。所以有时候呢，圣经的一句话我们错解的时候呢，我们会留住一些观念，说，哦，我现在跟父母，哦，不用这样亲了，哦，不用这样亲了，因为现在我有一个女人了，哇，跟她最亲最好了，就是这样，这个是神给我的职责，谁说的？所以有时候网站呢有一些很无聊的一些东西，说如果你的母亲跟你的妻子 掉在水里面，你只能救一个，你会先救谁啊？是吗？对，弟兄们，你们会先救谁啊？你们要不要现在讲？你母亲现在不在，或者妻子不在的，现在要不要讲？有些人说我要先救妻子，有些人说我要先救父母母亲， 哦、你先救 母亲不救妻子，这样不是得罪妻子？那你就救妻子不救母亲，这个不是、不孝、没有记得养育之恩、所以这个是两难之间的问题啊，很难，对不对？但是你回去圣经这句话，那各位，你现在跟你的妻子已经联合了，两个人变成几个人？一个人，一个了。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个的人呢，不要为自己想，你要为旁边的人想。你们理解这句话吗？所以其实很严格来讲，你按着圣经这句话，你的母亲跟你的妻子掉进水里的话，你应该先救你的母亲，因为你跟你的妻子已经是一个了，一个了，你不要去顾自己，你要顾别人。你们听懂了吗？如果我出国旅游，或者说去宣教，哎呀，我现在看到有好东西吃，我就、身上只有钱就买一份，我应该要买给妻子，还是要买给、妈妈啊？当然，我的情感上来讲，当然是买给妻子啊，因为我爱妻子啊。对，那个是情感的问题，你们明白吗？情感，你心里面疼惜你的妻子过于你的妈妈，但是你想到我跟妻子已经是一个了，对不对？现在这个东西呢，有的话应该买分给我的妈妈，分给别人，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我并不说我们基督徒没有感情，我们有感情，我们有多爱的，我们少爱的，但是那个是感情的问题，那不是原则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是按原则按道理行，不是按感情行。我并不是说我能做到，如果有一天我的妈妈跟妻子掉在海里，我真的只能救一个， 我不知道我会救谁，但是我知道圣经很严谨的教训告诉我，我跟我妻子是已经是一个了，对不对？所以我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一点呢，是我看很多基督徒没有搞清楚的东西。像有些人说，那牧师，如果我 先救我的妈妈，我的妻子等下生气怎么办呢？她生气了，我如果就 为别人的 我妻子不开心怎么办啊？各位，这是你妻子情绪的问题，对不对？那你妻子情绪的问题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她没有受到真理的原则的教导，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已经跟我结婚了，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一切也是我的，所以全部你应该只有为我想，对不对？他只有这样想。但是如果他明白了二人成为一体之后的这个道理，他理解了，你有教导他，你有使他明白，你有在很多生活的细节当中让他理解这个真理，他就跟你同心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丈夫呢，我刚才一直说你没有提升你妻子的灵性的时候呢，你发现你一出外要宣教，你一有一点要帮助别人，你一点要服侍主的时候，你其实不能接受。我呢，他会这样想。但是如果你有使他明白，你有让他理解的时候，那告诉他，其实呢，当我这样为别人做的时候，并不是我少爱你，其实我更爱你，我感情上其实只有最爱的是你。如果我有一条命，就是只有给你，但是按着真理，我们已经是一个了，我们的结合已经结合了。现在呢，我们的结合是要怎样的为着旁边的人？所以这样的夫妇才会属灵，他们才会能够同走一条天路，为着旁边的人，对不对？为着万民来祷告，所以夫妇才不会变得越来越自私，已经一个了，还要再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永远是一个，到哪里去？到没有了啊，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我知道很难接受，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很好的受教神的话教导。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啊，讲清楚这个。然后呢，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太接受的，等一下写信给牧师哈、啊，然后那我可以跟你们解释啊。但是不是我的意思，圣经的意思啊。所以你们再看下一句话，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各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希伯来文啊，好像贴附到一起的意思，贴附好像两张纸贴在一起，已经联合了，你硬要把它们撕开，就是 全部就是撕裂了。所以呢，为什么神在婚姻的事情上，这是人神所许配的，人不能分开，你硬把它撕裂了，最后怎样，自己的生命也撕裂，心灵也撕裂，你的整个的关系跟儿女两家庭的关系撕裂，你一辈子的幸福，那个幸福就撕裂，对不对？全部撕裂。所以不要动不动离婚，不要动不动离婚，不要因为一些东西看不开，可能你们因为那个看不开的东西，是因为你们没有来到主前，一直没有被神的话来纠正，所以呢，那个看不开，小事看到很大那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圣经说，除了奸淫的事情，或者你的配偶离开，也奸淫的事情要看整个情况，不是说哦 ，OK， 今天马上离婚，马上离婚就是这样，不是，你要看两个人的彼此的感情，对彼此的愿意要原谅的那个心，很多东西你要考虑之下。但是圣经的原则说，除了这个两个以外呢，你们不要离婚，因为你们一离婚，你们强硬的把它撕裂的时候呢，下面很多的关系要处理，那时候很多的痛的又在痛。另外呢，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我这里也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这句话的有些人，有些夫妇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要形影不离啊，那丈夫去哪里，妻子要去；妻子去哪里，丈夫也要去啊。两个人夫唱夫随啊，相伴相随，就是哪一直这样跟着。这句话，你觉得是讲这个吗？啊，所以呢，当然你们有条件啊，两个人要一起出国还是什么？这是可以，这是你们的条件，有这个条件。但是有一些情况真的不得已，一个要离开，要完成有一些事情，对不对？有时候有工作，有时候牧师有宣教，也不是每次能够带着师母去，对。那这个东西是也需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不是违背圣经，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哦。所以呢，这里所讲的二人成为一体呢，这是心灵上的一种契合，因为丈夫妻子呢，两个人要互相体谅尊重保护，因为你们已经不是你自己一部分，你们是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个人受伤，另一个人也感到受伤，一个人呢得荣耀，另外一个人也为他沾沾自喜，感觉啊，看到分享他的荣耀，所以两个人，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的心灵的契合，两个人能够为彼此痛，为彼此乐，对不对？两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两个人心灵里面的，这个就是一个认识，这个就是认识，二人成为一体的事情。所以圣经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丈夫也不能说啊，夫妇两个人成为一体啊，二人成为一体，我出国你要跟我去啊，也不一定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这样，你要他陪你也可以，但是你用圣经这样讲是滥用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解经的时候呢，我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一点，你们知道原则在哪里先啊，圣经讲的是什么，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可行不可行，这是相对的东西，你们自己看啊。当然两个人能够一起是最好，长时间分开不好，对不对？因为你长时间那分开的时候呢，那个心灵的和气减少了，没有活在彼此的世界，不知道彼此关心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受影响了就不好，对不对？但是有使命要暂时身体要分开，对，两个人要分开要完成使命，这是神许可的事情哦。所以我最后说婚姻呢是神所设立的啊，各位千万要重视，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习俗，或是男人女人在一起之后呢，然后自己发明出来的一种人际关系，其实不是，神早就在人堕落之前设立了婚姻，把婚姻的原则已经设定，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婚姻。现在的人不尊重婚姻的制度，随便想结就结，想分就分。那但是我们先讲回做丈夫的，你自己先要懂圣经是讲什么， 你懂了之后呢，你要这样的对待妻子，你懂得在圣经的道上懂得疼惜他爱他，然后呢也给他看你多么尊重这个婚礼婚姻的那个誓约，把这样的文化带给这个家庭，也教导你的下一代，教你下一代的人，他们长大之后呢，不管这个世界变成怎样，可能半数的人都是同性恋，那可能到他们长大之后，哇，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然后离婚率可能到那时候80%，人随便结随便离，甚至不用结了，同居就好。但是绝对跟你下一代人不是这样的，是神设立的这个婚姻在人犯罪之前，你这已经定的设立的，人不能分开，人不能随便乱来，人不能随便结合随便分离，这是跟你的心灵有关系，跟你一辈子的幸福有关系的事情。那如果丈夫在 这点上是很清楚的话，他懂得以这个原则来带领整个家庭，那感谢主、哦、那这个家庭以后不管世界变成怎样、啊、这个家族家庭变成家族都能够在婚姻的事情上荣耀主。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弟兄们听了对不对，那等一下慧君传道会给你们姐妹们的话、哦、你们如果想参加下一堂也可以、哦、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把很重要的话赐给我们。主，在我们这个人所遇到很复杂的婚姻的事情里面，主盼望借着这次的讲座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解答。主，可能有时候主在你的话语上，主我们没有严谨的细读，然后再加上这个世界的风俗和文化已经扰乱了我们对婚姻的很多的价值与道德观，主这个方面求主归正我们，也帮助今天我们做弟兄的，在家里做头的，做领导的，使我们懂得怎么为妻子牺牲，懂得带领他们，也懂得疼惜爱护他们，求主帮助、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